我们一听到别人称赞我们的话，给他鹅肉一下，哦，尾嘴就翘起来，啊，尾巴呢就翘得半天高，啊，心一下子呢就有分别取舍生出来，喜怒哀乐也跟着生出来。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心被外境所转了。所以修行人呢，要学习啊，般若观照，啊，要能够随时见而无见，听而无听，啊，也就是闻而无闻这个意思。但是各位不要把它想成啊，以为就是像瞎子、聋子啊，他们呢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切呢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但是呢你不要去妄加分别取舍，还有爱憎执着啊，保持呢原本清净的那一念本心啊，这样呢能够善分别一切诸法相，但是呢于第一义而不动啊，这就是开悟者的心境。接着我们再看第四个正字，正是明确正当恰好的意思，字呢是清净智慧，故明确之了之，清净之了之，即是正智，正智便是无分别智。好，我们看这一行它的意思，正智也就是你在名相上啊，能够离了攀缘，离了妄想，离了贪爱取舍执着啊，没有这些相对待相，一切法了了分明，这个真心所起的作用呢就叫做正智。所以楞伽经里啊就这样说，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犹如过客，诸事不生。意思是说这个正智它并不是啊从外面可以学来的，也不是我们的经验习惯所累积的那些知识，它是从我们内心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良知良能啊，是我们的真心欲缘称性而起的作用，是人人本具的智慧德能。所以这个正智也就是我们经上所说的般若智，也就是中观。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证得这个般若智呢？也就是当你呢能够悟到啊，五蕴皆空啊，知道一切缘起性空，万法了不可得，然后呢在一切境界当中呢能够于相离相，那么般若智呢自然就会现前。我们看小孩子啊，他们在玩扮家家的时候啊，他们会把一碗沙子啊叫做饭，然后把那个树叶呢摘下来啊当做菜，然后呢大家玩得很认真很开心。如果他们执着那些沙子是真的饭，树叶是真的菜的话，那么他们玩到最后一定会吵架啊，打起来。那如果呢他们知道那个是假的啊，只不过是好玩而已啊，那么他们就可以玩得相当开心啊，没有烦恼得失。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我们能够对钱啊，一张纸上面印了一个总统像，然后写了一些阿拉伯数字，然后我们就执着它是真的啊，对它起了贪爱执着，那么呢你就会啊为它烦恼啊，为它辛苦，为它造业。这个时候呢你的般若智啊怎么可能现前呢？如果我们知道啊钱啊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幻用的东西啊，它只不过是因缘生啊自性空的，那么你不去贪求啊，不去执着，有了够用了就好，多了呢我就拿去布施，万一丢掉了也不会难过，反正身外之物嘛啊，你也不会呢去跟人家比说，哎呀不行，我只有100万啊，人家呢都已经是千万富翁了，所以呢我还要再努力一点，我还要再多赚一点， 你能够安于你的现状，啊，安于这一念清净心，能够这样不执着名相，那么即相离相，当然你就可以善用金钱，运用自在，游戏人间，啊，你的般若智呢，自然呢就会现前。所以正智，它是呢真如自性所起的用，它是正确而又清净的了知，是无分别智，也就是最客观，而且分别啊又不做分别想，随缘任运的这种智慧。这个无分别智呢不容易体会，所以呢我再来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呢这个大悲佛陀，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来请教他，他都呢非常乐意的教导啊，聪明的人呢他也教啊，不信的外道来呢他也教，那最笨的呢像周利盘陀伽啊，连个扫帚两个字啊都记不太起来，那佛呢一样也教。你看佛陀对于每一个人的根器啊通通呢都了如指掌啊，谁是立根上智者，谁是啊顿根者，那要用什么方法来教他，通通呢都能够知道啊，也就是有善分别的智慧。但是佛呢他不会偏心啊，他不会像我们一般学校里的老师，聪明的学生呢哎他才要教，那笨一点的呢就请他回去啊问父母啊，请父母自己教。所以呢他在学生当中啊会有偏心啊偏爱啊不平等的种种对待。所以说佛呢他是啊分别而又不做分别想，其实好坏善恶啊他通通知道，但是呢他没有自己的执着啊和喜爱取舍，他通通呢平等一向，有教无类。所以说这种最客观最正确，而且就是从清净心中流露出来的智慧啊，就叫做正智啊，或者是无分别智。有了般若智无分别智的圣者，他一定呢能够啊天天欢喜自在的生活，因为他可以在一切境中啊了了分明啊，善恶美丑好坏他通通都知道，但是呢又不会在当中起了利害得失爱憎取舍的心，所以呢他可以啊随缘任运啊，理事圆融。这种呢也就是正智啊的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五个真如，请看课文。真如清净正确了知之所知，即真如，也即以无分别正智与所知真相如如不异，即名真如。此与杂染分别所知之名相不同，以彼分别不与真相相当，是依能知之心事分别所变起之假象，故非真相。真如即能了知之主观，是即凭证相当之了知，不用主观力稍有变异，全依客观原来如此之真相而了知其如此。真如的如字啊即如此之意，真相如此故为真如。真如是法界相性，真实如此之本来面目，恒常如此，不变不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即无为法。此无法摄一切法，是故无法又名无法藏。好，这一段的文字呢相当的艰深，所以实在是很不好讲啊，也很不容易理解。我想呢也就用整段的大意来介绍这个真如， 可能呢各位会比较有一点概念。好，我们来看真如到底是什么。前面呢是说啊，正智啊是真如之用，是真如呢所起的妙智慧啊妙用。那真如呢也就是能起正智的这个离体，指的也就是这个心体啊，能觉知的这个心体。那正智呢它是在相和明啊这些万法世间法中呢，当你能够离开了妄想执着分别取舍的清净智慧啊，这个呢就是正智。但是呢政治啊它还需要一些至观上的名词来运用诠释，所以呢有文字般若啦、观照般若、还有实相般若、境界般若啊，还有有的说一心一真、涅槃妙心、本觉等等啊，它呢是还可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但是这个真如的离体啊，这念真心啊，这个觉性它就没有办法讲了，因为它非青黄赤白，非大小方圆，无形无相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所以龙树菩萨他才说啊，真如是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说课本上他说，以无分别正智与所知真相如如不异，即名真如。这个如如不异呢，也就是啊，指永不变异，永不破坏，毕竟平等，永远如其真性。在涅槃经里面呢，佛啊他就曾经以日出还有月落啊，以这个日月呢来比喻我们常住的真如佛性。也就是说，虽然太阳和月亮啊每天啊都有下山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见了，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啊没有了太阳和月亮，因为他们永远啊都是在那边放光动地啊，一点呢都没有受到影响。那真如呢也是一样，它呢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啊，可以随缘变现一切万法，但是呢它永远不受染污啊，不受影响。所以说真如呢它是啊永远如其真性啊，如如不异啊，就是这个意思。此与杂染分别所知之名相不同，以彼分别不与真相相当啊。那这句话呢是讲说，因为真如它是离一切言说名字以及心意识的攀援，所以呢只要你能够想到的啊，你能够说得出来的，它就不是真如。所以真如呢只能用心啊去体会啊，去悟道，是去妙气。如果你用杂染的分别心呢来推测真如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你所想的一定呢就是跟真相啊有出入，一定就不是真如。曾经有一个信徒啊，他就去问这个来果禅师，他说：“请问师父啊，真如是什么东西呢？”来果禅师就说：“我跟你讲真如是什么东西，你会相信吗？你要我跟你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哦，这个信徒呢就说：“大师啊，您是开悟的人啊，你讲真的我一定相信哦。”那禅师就说：“好，那我告诉你，真如啊它有两个头， 头上有两根角，还有两条尾巴，一条呢长在屁股上，一条长在肚脐上，那就是真如。哦，这个信徒一听啊，惊讶的瞪大了眼睛说，真如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不相信。禅师就说，你看吧，我跟你讲真的，你不相信了吧？好，那我跟你讲假的啊，你注意听哦。真如是尽虚空遍法界，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结果那一个人听了就说，哦，对了对了，太好了，这个我还可以相信。你看，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一般人呢就是跟他一样啊，老是呢着在文字相上，不能从用中啊来见到体性。其实来果禅师他很高明耶，因为真如呢他是无形无相啊，哪里见得到，连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也是没有见过。但是真如呢又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每天呢我们都在用它，可是呢却不知道。虽然真如它的离体不可得，但是真如所变的这个相和作用呢，我们却能够啊见得到。整个宇宙山河大地呢都是真如所变现的相，我们一切六根的见闻嗅尝觉知呢，全部呢也都是真如的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这整个宇宙啊就是真如，它不守自性，本来在极照不二的境界中呢，忽然起了一念无明心动，变成了阿赖耶，所以呢有了能见和所见，也就是有了见分和相分，然后呢在预缘啊变现出眼前的一切宇宙万法。那这个呢就好像啊我现在啊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啊，用我们的心来想，哦飞机啊，想到这个更远的整个地球啊，再想到几年前的老朋友，你看你想什么，这些影像呢全部啊马上都会在我们的脑海中显现出来。哦，想到美国呢，诶，美国就在我脑海中显现。你看我们的心呢想过去想未来一点障碍都没有。哦，想大的呢他也不会觉得诶这个心挤不下去。啊，想像针那么小的东西呢，你也不会觉得我这一念心呢空出了许多位置。啊，所以呢真如它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是啊尽虚空遍法界的，是绝代的啊，是空有不二，大小不二，念结不二的。那佛菩萨呢因为他们的心很清净啊，已经证得了这个真如自性，所以呢他可以心想事成啊，只要他念头一动啊，沙子呢也可以变成饭，废铁呢也可以变成黄金，而且还可以分身百界去教化啊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我们凡夫呢因为烦恼执着太重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啊心想事成，是可以啊无量的想象，但是呢却是不会兑现。所以对一个开悟的人来说呢，没有一样啊不是真如，整个宇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通通呢都是真如，通通呢都是他的一心所变现的。所以来果禅师呢他就是要弟子呢来用他的心来想象啊，要他想说 有两个头啊，头上有两根角，然后有两条尾巴啊，一条长在屁股上，一条长在肚脐上，那个就是真如。其实呢就是你能够想的 肺念心呢，也就是真如。可是他的弟子啊，没有办法从真如的作用上去体会真如的离体，他不能接受，他还是呢，喜欢用这个文字啊来形容分别。可是呢，这样一落言说啊，就会比分别不与真相相当啊。也就是你一旦用分别的视心来了解真如，那就不能与真相相当，意思呢也就不是实相了。所以真如呢，它是一种开悟的境界啊，是凭证相当之了知，但是呢，不用主观力，稍有变异。也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很玄哈，不太容易了解。凭证相当之了知，还有不用主观力，稍有变异。它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不可以稍稍有主观上的作意。要来了解这个什么叫真如，因为你一有作意啊，一有攀缘呢，就落入能所对待，就不是呢绝代的离体。所以必须呢远离一切作止认灭这四种心念啊，完全依客观原来如此之真相而了知其如此。也就是啊，必须一念无心呢，才能妙气真如。无心呢，也就是啊，有念无念呢，皆离啊，性相不二，称体起用，这样呢，才是最客观的。就好像镜子一样啊，它能够随缘显色，但是呢，又不被色染，可以随缘不变，又可以不变随缘。那真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呢？我举个百丈禅师所说的，怎么也不得，不怎么也不得，怎么不怎么也不得，听起来很难意会，对不对？还有一句，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你看真如启用的时候啊，它就是、完全不落意识的无心之用，完全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平常我们是日用而不知，但是呢，你真的想要去找它，偏偏又是找不到。那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你契入这个境界，那就是真如。但是呢，你不能说哦，那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离了言说，离了心缘相，我见到真如了。你如果这样想，那又错了，因为这证悟的境界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根本没有办法讲。它是我们本来的真面目，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只要你不攀缘不动心，那么念也就是真如之用，般若呢也就是真如显现出来的。悟的时候，十法界都是真如，都是一真法界，性相 一如，体用不二。迷的时候呢，一真法界就变成十法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开悟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偈，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慧能法师呢，就是悟到了这个真如自信，原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且不变不异啊。他呢，能够随染净二缘变现一切宇宙万法，是性相不二，空有不二的。所以说真如呢，
它是无为法，真相如此，故名真如，法尔如是的意思。此无法说一切法，是故无法又名无法藏。我们前面呢讲到啊，相名分别是世间法，那正智真如是出世间法。当你在一切相名上离了你的攀缘心啊，离了分别执着取舍，那么当下你就证到了真如的境界。从真如自性起随顺众生分别，就是不分别，起教化众生的作用，这个呢就叫做正智。所以当你证入了真如的境界的时候呢，这无法通通不可得。相名妄想是世间法，不可得，而正智如如呢，它是依世间法而立的。就像无为法，它也是因有为法而立的，那么当有为法不存在了，无为法也就了不可得。这个道理呢，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在学开车的时候，教练呢会教你啊，怎么样倒车入库啊，方向盘要向右转几圈，向左打几圈，角度呢要切几度啊，还叫你呢一定要看后视镜啊，讲了一大堆。那你就这样练啊练啊，等你学会了以后，技术圆熟了，那这些口诀方法全都不需要了。这时候你开车呢，就完全呢、啊、是自有意识啊，乘性而开了。所以当你开悟了以后呢，色法空，心法亦空，有为法空，无为法也要空，通通呢都放下，不执着了。剩下的呢就是这一心的妙用，全性即相，全相即性啊，法尔如是。好，接着呢我们再看三自性164页最后一行，三自性即一，依他起自性；二，片计所执自性；三，圆成实性。诸法无自性，即诸法毕竟空，故三自性即三无性。三性本不可立，人为悟他故，设此三自性以说明之。好，我先把这一段的意思啊大致讲一下。这三自性呢，是说明啊宇宙万法的由来。其实三自性和无法是同一件事，无法的相和名呢可以归类为依他起，那分别也就是这个妄想，它是片计所执的。正智和真如呢可以归纳为圆成实性，所以无法和三自性呢也是讲同一件事。三自性主要是在讲世间万法是从哪里来的啊，他告诉我们说，世间万法呢都是从依他起、片计执和缘成实而来。可是我们前面讲过因缘所生法，万法呢都是因缘有自性空啊，都是诸法毕竟空，所以呢三自性呢也就是因缘所生法的特性，告诉我们因缘所生法的特性呢也就是无自性。所以三自性其实也就是三无性，本来是不可成立没办法讲的，但是为了教化开导众生呢，所以才假设此三自性之名来加以说明。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即生无自性，以众缘所生法，并无所生法外之固定能生法，亦无能生法外之固定所生法，无能所生故，则不成立而无生，故生无性。 因生无性，是以众缘之所集显，由此一法假名为生，故是依他起性。依众缘起，依诸事现，叫做依他起。如人依烦恼业集五蕴诸法所成，故名依他起性，即名生无自性。好，这段的课文呢，也是啊，相当的这个艰涩，不太好讲啊。那我呢，依整个大意啊来说，依他起性，这个他呢，也就是指众缘，是，也就是万法呢，是依各种条件因缘聚合在一起而现出的一种假象。它是需要色法还有心法两个凑在一起呢，才能生出宇宙万法。而色法呢，它也是需要两缘才能生起，也就是清因缘和增上缘。心法呢，也是需要四缘才能生起啊，除了清因缘、增上缘，还要再加上等无间缘和所缘缘。所以每一件事物呢，都需要有好多的缘来成就。色法一定要再加上我们的心法种子，才能够现出这些境界。就像我们盖房子啊，它就是依他起的。你看，要盖一栋房子呢，它必须要有清因缘，也就是要有水泥、钢筋、沙子、砖块啊这些基本材料，然后再加上增上缘，也就是要有工人的建造，还有呢设计师的设计规划，还有呢再加一些水来调和等等啊，一大堆的因缘呢，逐渐啊演变出盖出了一栋房子。那在盖的过程中呢，如果是半成品啊，黑黑丑丑的啊，根本呢引不起人家注意，没有人会想要买它，大家都不觉得它是什么。等它一盖好呢，加上瓷砖啊，加上装潢啊，油漆漂亮啊，那你就会以为哦，它是一个个体的，它呢相有生的啊，生有性，结果你就被它迷惑，看到了漂亮的新屋就想买。其实沙子、水泥还有钢筋，哪里会生出一间房子呢？它呢，就是众缘所生的东西呀。所以说，众缘所生法之外呢，并无所生法之固定能生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能生或者所生的法，因为一切呢都是因缘生的，都会不断的变化啊，也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自己生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才说啊，生即无生，只是假名为生。所以诸法呢，它是依众缘而生，依诸事而现。这个诸事啊，意识的事，也就是指八事心王还有心所的种种作用，也就是我们说的心生呢种种法生啊，法生呢种种心生。万法呢都是啊依他起而现出了这些境界。既然是依他起，所以呢当然也就是生无自性。好，接着呢我们再看第二个，片计所执性。片计所执性即相无自性，不了知生无自性之依他起性故，乃只有片计所执之实我实法。这种执着有二相：一、内执实我相；二、外执实物相。以不了知皆众缘诸事之假幻相，执为实有。其实我相物相皆无自性，乃是妄执，故名片计所执性，即名相无自性。依他起的东西呢，它是反而如是，没有所谓的好坏 是非善恶，它是中性的。但是由于我们有了这些名相以后呢，内心啊就会依着过去的习气种子念念执着不断。对内呢执着、自己是有一个实体的我，对外呢就执着境界、通通都是真实的，所以也就起了我执和法执，而不知道这个身心世界其实都是虚幻不实的。经上经常呢告诉我们，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似乎可以知道、相信晚上呢的梦、是假的，可是白天的大梦呢，我们却觉得它是很真实的。为什么你会觉得境界是实有的呢？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从片剂所执而来的。就好像有一天晚上你走夜路，看到了有一条草绳，结果你以为是蛇吓得要命。那以后呢，你经过那里就会特别注意，觉得呢会有蛇跑出来，所以呢心里都很害怕。有一天你的朋友呢带你去看，手电筒一照，原来只是一条大绳子根本没有蛇。这时所有的恐惧蛇影是不是都是你的片剂值而有的呢？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在依他起的假象上呢起了妄想片剂值，所以呢就认为六尘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实有的，然后我们就被境界所转了。事实上执着的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因为这些相呢都是因缘有自性空的，没有真实的体性，也没有所谓的贵贱美丑好坏，根本呢就是相无性。不信呢我们来看六尘相哪里有自性我们以色彩来讲你看每一个人喜欢的颜色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喜爱红色有的人喜爱蓝色有的爱黑的，有的爱白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种子不一样每个人的片剂值不同你认为好吃的臭豆腐榴莲，可能呢有人却觉得很可怕闻了就要吐。还有以前乡下有很多这个农具像斗笠、蓑衣，还有石磨、米缸等等大家呢都把它丢掉破烂，像破烂一样没人要。可是呢现在却是昂贵的古董一件可以卖很多钱，所以大家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它才变得有价值所以说古董也是我们人的片剂值而生的光是你自己认为有价值还是不行必须是很多人都公认有价值才可以。像以前有一个古董家，他到乡下去玩，结果无意间呢就看到有一个乡下人他的小茶壶古色古香，觉得很喜欢，所以呢就出很高的价钱跟他买。然后他就跟他讲，明天我才拿钱来你再给我就好了。到了晚上这个乡下人心里想，我这只老茶壶从来都没有洗过，现在人家用这么多钱要来买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如我来把它洗干净一点再给他。于是呢他那天晚上就很用心的刷拼命的洗拼命的刷好不容易呢才把它刷得像新的一样，然后才满意的去睡觉。到了第二天，那个古董商拿钱来，乡下人很高兴的拿出这个茶壶，结果古董商差一点晕了过去。他说：“哎呀，你真是弄巧成拙 我爱的是昨天那只黑黑旧旧的老茶壶啊，你竟然把它刷成这个样子，哎呀，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世间万法的美丑好坏，有意义没意义，有价值没价值呢，完全啊是我们人类啊片计之所生的。其实它根本是相无自性，外面的境界相其实都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现行又熏种子所产生的连续相，通通呢都是我们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啊、没有你的心，那么外面的境界呢也就不存在了。就好像钻石呢它不会自己说我很有价值啊，粪土呢它也不会说我觉得比较低贱啊，比较污秽。你看一切事相呢都没有它真实的体性，这个呢就叫做相无性。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里。三自性呢，我们先介绍依他起性以及片计所执性啊，知道呢他们通通都是空无自性的。接下来的缘成实性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来继续分解。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